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4月15号，星期五，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简要。首先是湾区和加州三月的就业增长大幅度减缓。接下来的一个消息是，加州新的法案提议强制推行幼儿园教育，并增加更多的全日制幼儿园。接下来我们看看详细的内容。今天也是周五，最新的州政府的报告显示，湾区和加州在三月份出现了稳步的就业增长，但是和二月份相比呢，上个月的招聘增长的速度是明显的放缓。加州就业发展部的报告说，湾区的雇主在三月份是增加了13100个工作岗位，但是和二月份相比，就业增长是大大减少了。在二月份，湾区总共是增加了22100个工作。整个加州在三月份增加了60200个工作岗位，而这一增长还不到二月份全州新增135400个工作岗位的一半。那么根据加州就业发展部网站上的一篇文章，在三月份，湾区所有的三个主要的城市中心的招聘工作都大幅度放缓了。萨达克拉尔县三月份增加了3900个工作岗位，而二月份是5200个。东湾和旧金山在三月份增加的工作岗位也分别是在二月份增加岗位的一半还要少。那所有的这些数字呢，都是根据季节性变化进行了调整。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加州的失业率在三月份是明显的改善了，和二月份的 5.3% 相比是下降到了 4.9%。这就标志着自从2020年因为 COVID 的疫情而实行企业停工以来，加州的失业率首次低于 5%。 在最新的就业报告中，加州和湾区包括湾区的主要三个城市都在设法恢复企业停工时失去的大量的工作。加州已经恢复了在疫情中失去的276万个工作岗位中的 89.3%， 还剩下295500个工作岗位的缺口。现任就业律师的前 EDD 主任迈克尔·伯尼克说啊，在整个2022年，我们可能会看到就业增长远远要放缓，因为通货膨胀导致的政府的支出的影响开始显现出来。再来关注下面的一个消息。最近加州出台了两项新的法案，其中有一个法案呢是提出啊把幼儿园教育变成强制性的。另一项法案呢就要求各个学区提供全日制的幼儿园。虽然这两项法案以前都被提出过，但是如果获得通过的话，他们将会对加州的早期教育的状况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个法案呢是由加州参议员苏珊·卢比奥倡导的参议院第70号法案。那他要求所有的学生在进入一年级前完成一年的幼儿园学习，以确保儿童为小学做好准备。这个法案在参议院两党投票通过后，现在将会提交给州议会。专家们说，在广泛研究的支持下，有一个新的共识，就是高质量的早期教育有助于培养儿童成为终身学习者所需要的技能。那么这个法案的支持者说啊，把幼儿园变成强制性的将会有助于缩小加州的成绩差距，因为呢有一些跳过幼儿园的儿童很难赶上他们的同龄人。那么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儿童进入学校的时候的学习能力比其他同学要差，这个问题呢因为大流行病而加剧了。在加州还有其他大多数的州，幼儿园都不是强制性的，儿童们呢被要求在六岁时入学，但是根据加州幼儿园协会的说法，平均每年只有 5%-7% 的学生没有上幼儿园。当然 COVID 的大流行期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很多家长因为担心 COVID 的传播而让所有年龄段的孩子都不上学。那么另外一个法案呢是由众议院凯文·麦卡蒂提出的大会的第1973号的法案，这个法案就要求加州的学区要提供全日制的幼儿园。这个法案的支持者说，更多的教学时间有助于学生为一年级做好准备。目前有一些地区呢是只提供非全日制幼儿园。根据伯克利早期儿童智囊团的报告，加州是有近1/4的小学提供全日制幼儿园。 那麦卡蒂说，全日制的幼儿园为学生提供了他们需要的时间，让他们参与有意义的学习和游戏。和半日制的课程相比呢，这就可以使得学生有着更多的入学准备，更多的自信心和更多的学生成就。加州幼儿园协会主席根尼·戈尔巴克赞同，他说啊，我们看到一项又一项的研究报告，参加全日制课程的儿童和参加全日制课程的同龄人相比呢，结果是更好的。但是呢，也有一些家庭是更喜欢非全日制的幼儿园，特别是那些认为较短的上学时间对幼儿来说更适合发展的家庭。研究表明，较贫穷的地区往往会提供全日制的课程。此外 ,UC Berkeley 教育和公共政策教授布鲁斯·富勒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呢，州长和州立法者不断地鼓吹缩小早期学习中的差异和极端的重要性，但是扩大全日制幼儿园可能会与这一良性的目标背道而驰。扩大全日制幼儿园将会产生倒退的效应，主要呢是有利于经济状况较好的社区。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